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65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上任之后首次访问亚洲，卡特在星期一宣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进入新的阶段，他说
US and China are not allies, but we don't have to be adversaries.A strong, constructive US
美国防部长卡特说，美中两国不是盟友，但是亦都不必是敌人，一个强而有力的美中关系对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日本同中国将举行金融对话，或者是讨论亚投行。南韩密切关注北韩可能发射导弹。印度协助多国从也门撤离公民。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一离开华盛顿，前往日本和南韩访问，讨论如何加强区域安全等问题。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旅。五角大楼一份声明说，卡特将会分别会见日本和南韩官员，讨论如何去帮助美军在东北亚的盟友增强自身实力。他同时也将会探望美国驻军及随军家属。在日本大约有49,000名美军官兵，在南韩大约有28,500人。在日本，卡特将就新的美日安保防卫合作指针展开讨论，该指针直接关系到未来两国的军事合作如何去进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本月较晚时候访问美国，并寻求放宽对日本自卫队的作战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战后宪法限制了日本自卫队的扩张，但去年以来，安倍晋三开始推动重新解释宪法，日本政府亦批准对防卫法进行修改。卡特将会在星期四抵达南韩，并同南韩高级官员就重申美国对南韩安保义务等问题展开讨论。目前是否在南韩部署最先进的美国导弹系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据分析，美国希望能够部署导弹系统，但南韩因为顾及到中国对这件事件的反应而犹豫不决。卡特此行是否会涉及到这个问题，目前尚未明确。详细情况请留意一阵间稍后时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日本财政大臣表示，日中两国官员计划今年六月在北京举行双边金融对话，有可能会谈及到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这个将会是安倍晋三2012年尾就任日本首相以来两个国家首次举行金融对话。在那时之前，日本和中国从2006年开始先后举行过四次金融对话，日中关系因为历史问题和在东中国海域的领土主权纠纷而一直趋于紧张。日本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对传媒表示，还未有为6月份的金融对话准备具体行程，但双方有可能会讨论到亚投行、中国影子银行问题和人民币汇率等议题。南韩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北韩可能发射导弹。南韩传媒报道，北韩可能会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到访首尔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韩联社星期一援引南韩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北韩在他的东部沿海设立了一个禁飞禁航区，禁止船只和飞机驶入。报道中说，一个载有劳动导弹的发射器正部署到北韩东部沿海地区，它的射程其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射程为1300公里。南韩谴责日本批准新中学教科书只是用日本名称标注一组日本海的有争议岛屿。南韩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教科书歪曲历史，声称这些争议岛屿属于日本，却未有讲明有关这些岛屿冲突的历史。南韩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首尔大使，抗议东京星期一批准这些教科书。东京表示，所有教科书将这些岛屿称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了以色列的一项要求，以色列要求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核协议需要包括伊朗对以色列的生存权作出清晰而不含糊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五提出了这个要求，同时强烈批评伊朗与六个世界强国达成的核框架协议。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做准备。习近平预计将在下个月访问俄罗斯，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二战70周年纪念活动，并在访问期间举行两国领导人峰会。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呼吁保护18000名巴勒斯坦难民安全撤离，他们被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围困在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难民营。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克雷恩布尔星期一在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被困在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人最终担忧自己的生存。他说
Messages simply have to be passed to all of the parties, and I think also now.
他在约旦通过视频讲话，呼吁所有对叙利亚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国都要考虑怎样有秩序安全地撤离希望离开耶尔木克难民营的人。四派胡塞反叛分子同忠于也门总统军队在也门南部发生激烈冲突，同时国际红十字会无法及时发放急需的救援物资。胡塞反叛分子企图加强他们在西部港口城市阿丁的据点。而印度表示，23个国家寻求印度帮助将各自国家的公民撤离遭受战乱的也门。较早前新德里实施大规模行动，通过海上和空中撤离印度公民。印度总理莫特在推特上对救援行动表示支持，他说撤离行动反映了印度服务人民和准备帮助其他面临困难的国家的决心。印度到目前为止撤离了大约3000人，在也门工作的印度人有一半是护士，印度还帮助其他国家的公民撤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一宣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进入新的阶段。他还说，美中两国或者不是盟友，但是也不必是敌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即将展开亚洲访问的卡特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演讲的时候表示，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地区。到2050年，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居住在该处。卡特表示，美国在与现有盟友发展关系的同时，亦都将会继续与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增强合作。他同时对中国的军费不透明、网络活动以及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上行为表示关注。
US and China are not allies, but we don't have to be adversaries.A strong, constructiv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for global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美中两国不是盟友，但是亦都不必是敌人。一个强而有力的美中关系对全球安全以及是繁荣十分之重要。两国关系在合作和竞争当中更加显得是错综复杂。卡特强调，华盛顿希望寻求一个共赢局面，通过美国在该个地区强而有力的影响，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持续过去数十年来蓬勃的发展。
Some people would have you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displace America in the Asia Pacific, or that its economic growth will somehow squeeze out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people.
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或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压迫美国年轻一代的机会。他表示，他是拒绝接受这种的灵活思维。中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亚太地区还有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就是共赢。卡特亦都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授权奥巴马政府进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 TPP 的谈判。卡特说， TPP 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他来说， TPP 是重要性就如同一艘新航母。在夏威夷的智库太平洋论坛主任布拉德·格罗斯曼就表示，很多的亚洲领导人都将 TPP 视作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指标。
The key element here is to look at it in the use of the word strategic, because what TPP does is it ties us and couples us more closely.
太平洋论坛主任布拉德·格罗斯曼表示，通过 TPP 和其他的经济、商业以及是政治方式， 美国是可以真正同盟国在经济上面紧密连结，这个会向盟友以及敌人发出信号，美国同这些美国盟友是在同一个阵线上面，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讲，这个是关键的战略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5个国家，其中包括很多美国的重要盟友，譬如是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经宣布将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美国扩展亚太影响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4月7号启程访问日本以及是南韩，以及是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卡特预定在今年稍后时候会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属下国家情报总监最近向国会表示，北韩在研发洲际导弹上有所进展，以后的洲际导弹射程可以远达美国，而究竟是否在南韩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目前仍有争论。但美国之音记者柏登报道说，首尔官员未必将两件事相提并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最近就在对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指出，北韩已经在布置长程洲际导弹上面有进展了，而该名为 KN-08 的导弹射程甚至能够直抵美国。同时，五角大厦亚洲政治与军事部代理主管戴卫史迪威说，因应来自北韩的导弹威胁，需要在朝鲜半岛布置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对美国安全而言，来自北韩的长程导弹威胁和在南韩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需求，两者有相当的共同之处。但是首尔他认为是两项不同的议题。南韩防卫网络分析师申彦君认为，南韩关注的是短程威胁而不是长程洲际导弹。他说，
대륙간탄도미사일은한국을攻击하지않죠한국을攻击할수가없고최대사정거리가있기때문에 ICBM 이야기를했다고하는것은이것은한국의사드배치보다는
申彦君说，洲际导弹因为射程过远而不可以攻击南韩。他认为克拉帕对洲际导弹的看法其实是为了表示对美国未来可能裁减国防预算上的警惕和疑虑，而不是为了支持在南韩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的雷达可以侦测1900公里以外的物体，以拦截高空的弹道导弹。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在南韩部署这个系统，因为它可能被用作来拦截中俄导弹，增加美军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首尔官员暂时尚未就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表态。被问及防御导弹系统的时候，他们往往以三个并无回答：并无来自华盛顿的官方要求，并无进行任何官方咨询，并无决定是否在朝鲜半岛建设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对于来自北韩的长程导弹威胁，至今北韩尚未试射整个计划最关键的 KN-08 导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旗下的美韩关系研究学院分析师指出，有卫星照片拍摄到，正如克拉帕所说，西海卫星发射场正在进行火箭引擎和相关建造工程的测试。他们指最坏的情况是北韩将会在3至5年之内成功部署洲际导弹。不过目前国际社会对北韩的持续制裁和科研技术限制可能会延缓其计划数年甚至数十年。申彦君说，北韩需要完成一系列的测试才可以正式部署洲际导弹。他说，
무기로인정을받기위해서는최소한10번정도의발사실험을하고그중에서 70%
申彦君说，一枚导弹需要通过最少10次试射以及命中率高达70%才可以成为正式武器。因为 KN-08 尚未进行试射，他估计北韩的洲际导弹仍是需要几年才可以宣告成功。目前究竟北韩是否已经成功研发可以安装在导弹的小型核弹头，仍然是不得而知。驻韩美军司令柯提斯·斯卡帕洛蒂去年就表示，他相信北韩有人才和能力建造小型核弹头。南韩国防部部长韩文球亦都认为，北韩在核武小型化上面已经有所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沙特阿拉伯希望巴基斯坦方面能够协助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在也门的攻势。这些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目前正是对也门发动空袭。沙特对巴基斯坦发出的求助，或者是可以讲话是试图击退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扩大延伸的一个前哨。另外，沙特方面已经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更多的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针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对地面上的局势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效果。一位参与还击胡塞武装的战士说，这位还击胡塞武装战士阿法尔说，他们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对也门发动地面攻势，因为他们目前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胡塞武装任意地轰炸他们的房屋和住所，而他们只有这些轻型武器，而且弹药也都差不多要用完了。不过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有可能会得不偿失。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方面面对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势力，要打赢这仗并不容易，而沙特方面是明白这一点的。而会不会有地面部队派到也门呢？一定程度上要看沙特对巴基斯坦发出的求助是否有效。沙特方面在这个之前表示，希望巴基斯坦能够派出战机、船只以及地面部队到也门。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说，巴基斯坦方面承诺要协助捍卫沙特的领土完整，如果需要的话，巴基斯坦方面会落实这个承诺。不过巴基斯坦的一些民选官员对此表示犹
疑。
议会成员扎曼说，假如沙特境内的一些神圣的以供朝拜的地带受到威胁的话，这样巴基斯坦会全国上下包括军队和普通百姓都将会准备参战。但是讲到也门境内的战事，巴基斯坦最好还是保持中立为佳。沙特方面目前已经得到了来自美方的援助，包括情报、后勤供给以及为沙特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等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表示，
The main goal of this military action is to ensure actually that they get back to political dialogue.
哈夫说，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交战双方返回到对话之中。不过交战的时间越长，危险系数就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塞武装很可能会得到来自伊朗方面的更多的支持。而且阿拉伯半岛上的基地组织亦都正是利用也门的局势招兵买马，以期待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更多的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内蒙内曼旗周末抗议化工园区污染的上千村民和2000防暴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之后，自治区政府介入。当地政府在星期一发布通告，决定化工园区停产搬迁。村民虽然获得政府的妥协，但50几个被拘捕的示威村民仍然在押。村民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承诺未能够获得兑现，被捕者未被放出，抗议活动仍然将会随时展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内蒙自治区内曼旗兴杠庄的张姓村民4月7号对美国之音说，抗议结束了，星期一发布消息，政府妥协。总部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网站贴出的内曼旗人民政府4月6号发布的通告显示，旗政府责令化工园区所有的企业停产，化工园区整体搬迁，责令通辽龙城化工有限公司 H 酸生产线4月11号下午16点前停止生产，停止供电，并且对龙城化工有限公司立案调查，追究法律责任。该旗道历代村村民赵云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化工厂生产排放污水，水都是食不落，地下水被污染了，后来就是用自来水，两三年之后自来水亦都不得，生病的人是多了，得到癌症的病人是多了，日日都有一阵是臭味，空气都污染了，附近的果树花都死了。到历代村离化工园区只是有3公里，成为了至少11个当地受污染村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另一位到历代村民对美国之音说，当地的污染是太过厉害，院里面的小井都是臭的，现时用的自来水亦都不可以用了，停留了一日就已经是变黄，化工厂都是没有污水处理的设备，全部都是向地上排，全部是沙地，找上去有些是黄色，有些是红色，什么颜色都有。总部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星期一的报道引用一名妇女的讲话，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草场以及农田，生病的村民不断增加， 孕妇流产率亦都系急速咁攀升，生畜以及系庄稼都受到咗影响。该个中心表示，经过三个星期嘅对峙之后，当地政府上个周末出动咗2000多名嘅警察干预，1000多名嘅村民同警察发生咗暴力冲突，导致咗100人受伤，1个人被打死，50多人被逮捕。赵云话，周末抗议嘅人系数唔清，佢仲表示老百姓系挨打，住入咗医院，至少亦都有100多人。佢仲表示，特警为咗阻止村民上化工厂抗议，前日晚上最多嘅时候嚟咗3000多人，佢哋用武力攞住钢管打老百姓，用催泪气体、用橡皮子弹、高压水炮对付抗议嘅人，场面系好激烈。赵云话，佢哋将角度倒咗系有成4-5日，自治区派人力，政府答应设厂，佢哋先至系将角度系开放出嚟，特警先至走咗。赵云仲表示，呢啲嘅化工企业有生产药噶、化肥、乙酸，乜嘢都有，一共系有19家。喺2008年以嚟都系12年啦。5年前村民就发现咗有污染嘅问题，就去上告，告咗成4-5年，年年都喺度告，但系就系未有解决到。现时老百姓唔向上边系报告，直接就将化工厂嘅门系堵住，唔俾佢哋啲物料进出。当地嘅村民抗议，决心系坚定，佢哋就系为咗系饮一口干净嘅水，呼吸清洁嘅空气，俾钱佢哋亦都唔要。现时虽然政府系承诺要将化工园区嘅所有化工企业全部关闭撤离，但系当地嘅老百姓对此仅仅系保持谨慎乐观。等到11号，如果佢哋仍系唔搬嘅话，大家亦仍然系要去抗议。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对美国之音话，该个组织亦都高度怀疑当地政府关厂撤厂嘅决定，将会密切关注事态嘅发展。佢仲话，因为呢啲嘅企业，该期政府带嚟咗巨大嘅经济好处。不过佢亦都表示，村民对佢讲，抗议事件已经系上达咗北京中央高层。据讲，官方媒体已经系报道咗化工园区停产搬迁嘅消息。但系内曼奇政府嘅通告仍然有一条系专门用嚟对付抗议嘅村民，对封堵道路、打砸车辆、煽动闹事、造谣惑众等违反违规嘅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赵云表示，捉起嚟到现时仲系未有放。单单是他们的村就已经是有9个，其他的村他们也都不知道，说是今天会放人，结果也都是没有放人，他们一家出来有一个代表，全部都是上期政府门前要求放人。因和巴图表示，其政府的通告说明他们要惩罚被拘留的村民，如果政府确实要停止化工园区生产，就应该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放人。他还表示，他们将会密切监督有关方面是否履行承诺，村民正在是酝酿新的抗议，如果他们不履行承诺的话，将会有进一步的抗议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冇几耐之前，泰国一家法院裁决继续收押怀疑是中国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一家17口，直到他们的国籍得到确认。最新的消息说，该个家庭正是准备二次上诉。报道还显示，难民迁徙过程当中使用假护照，很可能使他们的命运复杂化。舆论呼吁联合国出面协调。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泰国曼谷一家法院上个月底裁决，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17名维吾尔人应继续羁押，直到他们的真实身份得到证实。包括2名新生儿在内的这17个人，据报同属一个家庭。2014年3月，他们经陆路从柬埔寨进入泰国之后，被泰国警方拘押，被关在曼谷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泰国法院裁决说，泰国移民局有权继续羁押这些人，但是未对他们的国籍作出裁决。根据泰国法律，任何人被羁押超过7日都必须获得法院的批准。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主席乌马尔4月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家庭正是准备二次上诉。他说，
yeah, they are still in custody. So there was a court hearing 10 days ago.
乌马尔说，10日前泰国法院裁决之后，这些人还处在拘押状态，到底是释放他们呢，抑或是将他们遣返去中国，或者说将这些人送回去土耳其， 法院至今为止尚未作出最后的裁决，这些人的命运都还未有解决。不过针对没多久之前的继续拘押裁决，这些人总是有上诉机会，目前他们正在准备过程当中。据报道，这些疑似新疆人在泰国的关押条件很差，那里很拥挤而且不卫生。尽管媒体披露了有关的情况，但是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乌马尔说情况的确如此，他继续说。
No, there is no improvement. There is no improvement.
乌马尔说没得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他们之中还包括两名婴儿。报道又说这17名人声称在土耳其有亲戚和房产，而且拥有土耳其护照。不过土耳其人权计划协会的研究员罗伯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案件目前出现曲折，这些人所持的可能是假护照，因此问题显得有点复杂。他说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has, the Uyghur members were holding fake Turkish.
罗伯托说，有信息显示这些维吾尔人持的是可能是假的土耳其护照，这些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先前报道又说，中国和土耳其都声称他们是该国的公民，并且要求泰国将他们遣返。在泰国曼谷的中国民主党东南亚地区主席林大军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很想帮忙，但是和这些人并没有联系。他认为联合国似乎应该出面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说，
我现在好像没有这个他的消息，因为联合国如果 要帮他们的话，又要划别他们的身份呢，就第一步。
林大军说并没有关于这些人的消息，如果联合国要帮助他们，应该发给他们的身份，这些是第一步，等到身份问题搞清楚了再讲下一步的事。而他本人还没有跟这些人见过面，因为毕竟他们和这些逃亡出来的人不是这样，大家彼此有些不是很合得来，其他的他们都可以帮忙和处理。另外土耳其人权团体人士也表示，假护照背后的因素并非单一，部分反映了国家间移民没办法自由流动的现实。具体到这些疑似维吾尔人的情况，他们似乎可以申请避难。罗伯托说，
So maybe they were planning to ask for asylum in Turkey due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Uyghur.
罗伯托说，或者这些人可以向土耳其寻求避难，理由是维吾尔人在中国的状况。不过具体如何办理呢，还要看一看土耳其相关移民法规。他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他本人了解维吾尔人在中国的生活状况并不是那么好。报道说，这宗案件涉及泰国、中国、土耳其乃至联合国难民机构，案件的细节和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和厘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艾德的报道。
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造就了1.6亿的农民工，他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要求改变不公平的待遇。过去5年以来，中国罢工事件频繁地发生，单单是过去1年，各类的工潮共发生1000多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年3月24日，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桂痕手提包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人应得的福利待遇。工人与前来干预的警方发生了冲突，一些工人受伤。一位姓黄的工人是这样说的：
是什么的降我薪，还有这些公积金，还有社保，什么高温补贴，这些他都没有，还有年休假他都没有。
他说厂方降低他的薪酬，还有公积金、社保、高温补贴等等都未有给予他们。他们要求谈判，但是厂方不跟他们谈判，所以引起这一次罢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水稻田和玉米地，进入繁华喧闹的城市里面工作。和1990年代工人主要抗议各型工厂裁员倒闭的风潮不同，现在的农民工抗议的对象是企业老板。这位姓史的工人是这样说的：
我只希望他给我一点补偿，因为我也必须在这里面也付出来。
他说他只希望资方给他一些补偿，因为过去他在这里付出了10年的心血，没工也都有劳，他们多多少少应该给予他一些补偿。维权律师段奕说，政府制定的劳工法增强了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导致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话已经准备好就分权举行公投。纽约有四个人涉嫌帮助伊斯兰国组织被起诉。肯尼亚人悼念贾瑞沙大学的遇难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一话，他正考虑是否给予乌克兰各地更大的政治权力举行公投，但补充话他相信大多数乌克兰人将投票同意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波罗申科对正在起草乌克兰宪法修正案的一个议会委员会的委员话，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就乌克兰的国家机构进行投票，他将确保举行一次公投。不过他重申，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人口中大约九成的人支持以同一模式治理国家。他再次表示反对联邦化，他认为联邦化与权力下放完全不同。在纽约市第四名男子面临较早前宣布的密谋向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指控，联邦和地方当局星期一宣布26岁的卡西莫夫被大陪审团起诉。今年2月份，其他三个被逮捕的人亦都同样面对起诉。卡西莫夫被指控与另一名男子哈比波夫筹集$1,600，帮助另外一个人萨伊达克梅托夫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法庭文件话，萨伊达克梅托夫在肯尼迪机场被捕，他当时被他试图登机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检察官话，进一步调查显示，卡西莫夫发电邮敦促他人参加暴力圣战。他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总共30年的监禁。他被安排星期三第一次出庭。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话，伊拉克政府将与库尔德当局合作，从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北部省份尼尼微。阿巴迪星期一在半自治的库尔德首府阿尔比纳发表讲话，他说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面对共同的敌人。同阿巴迪一起发表讲话的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他说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由军事与安全专家所组成的委员会，研究怎样展开合作。两位领导人未有制定修复尼尼微省计划的时间表。因为强制拆迁进行城市改建而被冠以推土机市长绰号的前南京市市长桂建业，4月7日上午在山东烟台中级法院因受贿1132万元人民币，被公开宣判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桂建业当庭表示不会上诉。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法院审判长在宣读的宣判词中说，桂建业有坦白情节，认真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桂建业受贿一案今年1月份曾经公开审理，桂建业在庭审中当场认罪并请求轻判。而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福建漳州古雷腾龙方兴有限公司所属的 PX 项目星期一晚间发生爆炸事故，是由漏油引起的。事故造成14人受伤，但未有造成环境污染。这个是该项目2年内第二次发生爆炸，14名伤者当中包括了4名的消防员。马来西亚议会下议院通过一项立法，恢复不经指控拘留恐怖嫌疑人的做法，人权工作者谴责此举为一种倒退。马来西亚国会议员说，政府需要星期二通过的这部预防恐怖主义法，对抗在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所构成的威胁。人权观察组织说，新法律对于马来西亚人权是一个巨大倒退。该组织警告说，这个是2012年被废除的内部安全法的复活。肯尼亚人星期二举行首夜活动，悼念上个礼拜贾瑞沙大学屠杀事件的遇难者。星期二是3日哀悼日的最后一日，示威者聚集在内罗毕一个公园，分享148名遇难学生的故事，要求国家提供更多安全保护。遇难者要求参加悼念活动的人身穿黑色服装，用鲜花和手书短信寄托对死者的哀思。 法国特种部队从马里解救一名荷兰人质，这名荷兰人三年多前遭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法国军方说他们在星期一黎明前在马里北部发动一次突袭中营救出萨克莱加。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被告萨勒耶夫的公诉人与辩方律师正在法庭进行最后的陈述，双方陈述的重点是被告萨勒耶夫是否会因为在2013年4月15日攻击中所起的作用而被判处死刑。那次袭击导致三个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阿帕奇直升机事件持续在台湾燃烧，台湾国防部长公开为此道歉，台湾总统马英九亦都要求严查重罚，绝不宽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就阿帕奇直升机事件召开记者会，国防部长高广奇公开致歉，并强调一定会虚心检讨，全面改革，重拾民众对于军队的信心。同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马英九总统对于这件事件深感痛心，认为已经严重影响国军保防安全，要求国防部严查重罚，绝不宽待。阿帕奇直升机事件因为艺人李善容将相放在脸书上而曝光，主事者飞行员卢乃成宗教违反规定带亲朋好友进入营区厂房内参观，并让他们登上直升机拍照留念。此外，这一批亲朋好友当中还包括一名日本人、四名外籍帮佣。卢乃成甚至还曾经将驾驶头盔带出营区参加外面的派对。至于卢乃成的营长亦都带过朋友参观，亦都受到了一定的惩处。台湾国防部对于这一宗事件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惩处名单目前已经超过20人。今明两日还会召开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纪律安全检讨会议。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军队纪律必须重新做起，保密不能只重形式。国民党立委罗淑蕾指出，这一宗事件绝非个案，国防部一定要好好调查清楚。他说，
绝对不是说个突发事件嘛，一定是经年累积下来的嘛，而且一定有官方相互的现象产生嘛。
罗淑蕾说，绝对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是经年积累下来的，而且一定有官官相护的现象产生。为什么？因为军中如果只有卢乃成一个人使他的亲友团参观阿帕奇直升机，其他人没有的话，那早就会爆出来。罗淑蕾委员还说，台湾人现在似乎都认为天下太平，失去了警觉性，不单止军队要检讨保防教育，全民亦都要加强相关的教育。在野民进党立委王伟哲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军队不是没有纪律和保密的规定，关键是相关命令是否能够贯彻。他说，
国防部部长震怒也不是第一次了，军中的检讨即便这次是最大规模，但是其他没有。
王伟哲说，国防部长震怒也都不是第一次，军中的检讨即使这次是最大规模，其他没有那么大规模的也都讨论过，问题是言者转转，听者渺渺，上面的长官颁布命令是一回事，下面的军队遵行与否又是另一回事。王伟哲委员还说，这一宗事件使到极具机密性的阿帕奇直升机仪表板曝光，甚至可能会影响未来台美之间的军事互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表示，有关美方有意收回阿帕奇直升机的讲法纯属谣言，美国并没有就这件事件发表看法。美国在2008年同意出售30架 AH-64E 型阿帕奇直升机给台湾，并从2013年起分五批交运，台湾亦都成为唯一同美国没有正式邦交却获得这一型武器的国家。这一宗军售案包括直升机、后勤、人员训练等，总价大约593亿台币。一架直升机的价格就高达近8亿台币。阿帕奇直升机对于台湾军力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亦都是台湾目前战力最强的一款直升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印度政府对于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措施不足，引发了外界的担忧。对此，印度总理莫迪决定发布国家空气质量指数，以用来监测全国十个主要城市。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有害空气含量超过北京之后，空气污染成为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新德里记者帕斯利查的报道。
新的污染指数使用国际标准监测空气当中八种污染物的含量，之后用颜色编码来描述它对于健康所造成的影响，绿色代表最清洁，红色代表污染最严重。这个会令到生活在新德里、班加罗尔以及金奈等繁忙都市的人更加直观地了解空气的质量。印度总理莫迪在发布指数的时候表示，印度必须要改变其他国家对于印度轻视环境情况以及气候变化的印象。莫迪说，印度有着悠久的尊重自然环境的传统，亦都有能力向世界显示应对这个挑战的途径。他认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他敦促印度人在变得更富有的同时要减少废物排放，节约资源。空气污染程度超过警戒值成为城市居民关注的紧迫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世界前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13个在印度，其中又以新德里最为严重。印度官员对调查结果持不同意见，但是专家说，冬季的时候印度首都新德里被浓雾般的污染物所笼罩，这些物质几乎达到可接受范围上限的三倍。印度空气污染的主因在于柴油车辆所排放的废气，以及工业生产以及建筑活动所产生的烟尘等等。医生警告说，越发严重的空气污染会导致哮喘、慢性支气管炎以及肺癌等疾病病发率是全盛。新德里科学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空气污染项目主管阿鲁米塔说，空气指数的发布是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第一步，下一步市政府应该是发布公共健康预警，在污染超标日实施紧急预案。
In Beijing, for instance, that there are curbs on traffic, they shut down factories for a whil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阿鲁米塔表示，以北京为例，佢哋具有交通管制措施，关闭咗一啲嘅工厂，建设活动暂时停止，80%嘅政府公车被禁止上路。好明显，对于解决污染问题嚟讲，这个计划系好凑效，亦都系印度所应该有嘅前进方向。印度环境部长普拉卡什希望这个新的指数发布会为制定新的政策提供动力，以提高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的关注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与埃及新近签署了尼罗河用水协议之后，埃塞俄比亚开始继续推进非洲最大水利发电大坝的建设和水库的蓄水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从距离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边境40公里处的坝子附近是发来了报道。
尼罗河水是几个非洲国家的生命资源，多年来这里亦都造成了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的纠纷。四年前埃塞俄比亚开始建设复兴大坝，加剧了这种紧张的关系，双方甚至扬言要动用武力。而较早前埃及紧随苏丹之后，宣称拥有几乎全部的尼罗河用水权。在上个礼拜，这三个国家在现实面前达成了妥协，签署了尼罗河用水协议。埃及总统塞西上个礼拜在与埃塞俄比亚议会进行对话时，强调了平等利用尼罗河水资源的必要性。大坝的项目经理贝克纳说，他说从大坝的中线开始，水面将会延伸多达246公里。 埃塞俄比亚水资源和能源部长阿莱马耶胡特格鲁说，埃塞俄比亚不会被埃及的担忧影响大坝的建设。他说
The dam construction will never stop.
他说大坝建设不会停止的，他们会继续就聘请顾问和研究进度进行磋商，因此这个过程不会影响到大坝的建设，建设会继续进行。首次发电试运行会在雨季结束之后开始，最终大坝将会具有6000兆瓦的发电能力。阿莱马耶胡说，建设会在2017年完工。
The 4 years in past, it was a mobilization.
他说，过去四年，他们在这里进行动员工作、营地建设和直批种植，已经花费了很长时间。现在所有活动都围绕大坝建设而展开，他们可以全神贯注，因此在两年之内完成建设任务并不困难的。这项耗资50亿美元的建设工程并未有借助外资，埃塞俄比亚政府提供了 90% 的资金，而剩下来的则是来自全国的集资活动，包括债券发售、音乐会募捐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从埃塞俄比亚的报道。
每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毒蛇咬死，英国的科研人员正是使用一种的血清，这种血清将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种类的毒蛇的毒液产生解毒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的报道。
古夫巨蟻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特有的好毒的蛇的一种。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罗伯特·哈里斯博士说，古夫巨蟻和其他蛇类每年都要夺去大约32000人的生命。他说
It's not only that. Other people who survive the bite, about 100,000 of them,are living with severe disabled limbs or legs.
罗伯特·哈里斯说，不单止这样，还有那些被蛇咬了之后大难不死的人大约有10万人，膊头和腿膊下重大的残疾严重影响生活。目前蛇毒解药的生产方式是从毒液本身开始，这个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抗毒血清还必须冷藏，受害人必须接受多次的治疗，还可能有副作用。解毒药的价钱每一剂大约是$140，全程治疗可能要花$500+，超出很多非洲农民的承受能力。此外，按照现有的解毒剂制造方法，现有的抗毒血清只能够对付一种或者几种相近的毒蛇，所以医生必须确定咬人的究竟是哪一种的毒蛇。经过验证，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科研人员特别为尼日利亚研制的解毒剂不单止价格低廉，而且安全有效。哈里斯博士说，他的团队正在以这一种的血清为基础，研制普遍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有毒蛇的抗毒血清。他继续说
We're going to do that by identifying the proteins that are unique to all the other species and taking these unique proteins.
罗伯特·哈里斯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将查明所有其他蛇种都具有的特定蛋白质，提取这一些的特定蛋白质，亦都就是与巨轮盔、古腹巨蟻或者是蛇毒眼镜蛇不同的蛋白质，将它加入最初的那三种蛇毒中去。为此，实验室定期从450条蛇那里提取毒液。这些蛇来自21个物种，全都是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致命的毒蛇。科研人员说，这一种广谱解毒剂价格将低于现有的抗毒血清，药效期亦都更长。终极试验的日期定在2018年7月，在这个之前，这一种解毒剂要在室温下储存一年。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太阳能发电量继续以每年60%的速度来到增长，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房屋的屋主开始使用太阳能，一些人就埋怨说，这种趋势等于是将维护全国电网的费用成本不公平地转移给没有安装太阳能的设备的房屋的业主。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报道。
同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 安雅斯富尔曼的厨房里面，除了燃气炉租，其他设备都要用电。这位使用太阳能的居民安雅斯富尔曼说，我的焗炉是电动的，洗碗机是电动的，连洗衣机也是电动的。2008年华盛顿市快乐社区的50几家居民集体安装了太阳能设备，单单是从这个屋顶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大约有12套不同的系统。由于集体安装，他们的安装花费比较低，师傅以为说好处是不言而喻。安雅斯富尔曼继续说，这个主意既能够帮助你悭返啲钱，又能够促进本地的就业，还能够令你在使用的时候不污染环境，可以说是在各方面都极具吸引力。美国正是迅速成为太阳能技术的一个龙头。根据政府的数据报告，去年美国太阳能的使用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太阳能发电仍然不到全美发电量的1%。燃煤和核能发电等的传统方式仍然占据全国发电的主流。安雅斯富尔曼说，这里呢就是他屋企太阳能系统的变频器，这种悬殊的比例亦都制造了新的摩擦。安雅斯富尔曼将太阳能面板所产生的多余电量重新卖回给电网，这些叫做净计量，但是一些电力公司已经开始针对太阳能客户的净计量店家额外收费。他说这些是在这里耍花招，不鼓励人使用太阳能。
There's a place in Alabama, for example, that if you put solar on.
安雅斯富尔曼又说，在阿拉巴马有一个地方，如果你的屋顶拥有太阳能系统，你的电费账单会不降是反升的，因为电力公司征收额外的高昂的费用，因为电力公司征收这种高额附加费，你使用太阳能反而要赔钱。一些专家认为，为了能够令到太阳能用户和非太阳能用户平摊设施维护的费用，额外的收费是有必要的。大卫·富罗彩是较为保守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能源经济学家，他说大众在屋顶上面安装太阳能系统的行为值得肯定，但是其他的用户将没办法不承担其中的差价。电网设施必须为用电高峰作好准备，而维护电网的费用就要由常规用户来到埋单。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转向使用可再生新能源，包括加州在内的一些地方目前正是加紧解决这个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就在基督教人士庆祝复活节的同时，全美国上下的宗教自由辩论却是令人瞩目。起因是印第安纳州新近通过的一个宗教自由法案引起了同性恋社区的不满和抗议。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下面的报道当中就介绍和分析了这场争议的始末和涉及的问题。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州长迈克彭斯3月26号将该州议会投票通过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后，在全美上下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和抗议活动。反对人士指责这个法律歧视同性恋，他们说印第安纳州的这个法律在强调保护宗教自由的同时，有可能为商家拒绝为同性恋和双性恋提供服务打开缺口。他们还列举了全美各地陆续出现的以宗教信仰自由为由拒绝为同性恋婚姻提供服务的案例。为了平息紧张的事态并且进行必要的澄清，彭斯州长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表示有些人对印第安纳州通过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有可能造成的影响存在着误解、困惑以及错误的描述。彭斯强调这个法律不涉及歧视问题，他的宗旨是为该州的宗教自由注入活力，并且没有给予任何人歧视他人或者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印第安纳州众议院共和党第二号领袖贾德森·麦克米兰众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该法律在全美上下产生这么大的反弹，是他本人以及其他很多人始料未及的。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奥巴马总统引述古老的洛鲁兹春天节的含义，重申他将三名在伊朗服刑、一名在伊朗基什岛失踪的美国人带回美国的决心。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是和所爱的亲人团聚快乐、分享新年希望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千家万户正聚在一起庆祝这个节日，美国惦念那些忍受着和亲人分离之痛的美国人。自从2012年夏天以来，萨伊德·阿贝迪尼牧师一直在伊朗被关押，他因为与自己宗教信仰有关的指控正在服八年的刑期。奥巴马总统说，他必须回到自己妻子和本来可以不必忍受成长过程之中长期没有父亲在身边支付的两个幼孩的身边。阿米尔·海克马蒂是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无端端受到间谍罪指控，已经在伊朗服刑三年半。奥巴马总统表示，海克马蒂的父亲病重，他的家庭忍受与阿米尔分离之苦的时间已经太长。杰森·雷泽伊安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曾经得到伊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他被以模糊不清的罪名在伊朗不公正的关押将近八个月。奥巴马总统说，在这样的一个庆祝摆脱自己过去一年困苦艰辛的节日，杰森的母亲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面不得不继续饱受挂念杰森的健康安危之苦。奥巴马总统还说，前联邦调查局探员罗伯特·莱文森在伊朗基什岛的失踪时间又多了一年，他说他的家人忍受亲人失踪之苦已经八年多。奥巴马总统说，在这样的一个万象更新、充满怜悯和谅解的时刻，奥巴马重申他要将美国国家公民带回来家乡的承诺，并且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立即释放萨伊德·阿贝迪尼、阿米尔·海克马蒂以及杰森·雷泽伊安，并且同美国一起合作寻找罗伯特·莱文森，使他们尽快安全地同家人团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任之后首次访问亚洲，日本和中国将举行金融对话，有可能讨论亚投行，南韩密切关注北韩可能发射导弹。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日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